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再次谢谢你。主，当我们回转在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相信你怜悯我们，你有话要向我们说。我们就愿你自己赐下，主啊，你大有能力的真道在我们当中，也愿你的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里面，按着我们每个人不同的生命光景，你来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眼光，给我们荣耀的盼望，让我们再次把我们发酸的腿提起，把我们发酸的手再次来举起。谢谢主，下面的时间求主你亲自来向我们说话，圣灵向我们吹生命的气息。我们这样的同心合意祷告，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先来看一张图，大家看这是什么？喷水池？洗啊？觉得是什么？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就是有东西，然后还有字在上面，对不对？好，有一些字啊，然后有一些什么什么一些符号哈，密码是不是？那这个呢，其实呢是在二十世纪哈，二十世纪早期啊，十九世纪末哈，二十世纪很伟大的一个艺术作品啊，一个作品啊，我们说作品。那它呢是在上面有写，不是密码哈，是1917年有一个法国人，法国的艺术家。他的名字呢叫做马塞尔·杜尚，他的作品。那这个呢，杜尚呢，他后来呢就移民到了美国，所以他就在那边定居下来，因为他觉得法国太保守了，所以他就到了美国去啊，然后就跟着他的朋友就住在那个地方。那有一天呢，他们就在那个纽约啊有一家店哈，就在那边呢就看见了这个东西哈，其实呢这是一个小便器。上厕所的小便器，然后带回去了之后呢，他呢就把他带回去他的工作室，他其实是一个艺术创造者，创作者，然后呢就把这个小便器呢就转了一个90度的这样一个角度，然后呢并且呢在这个小便器上面呢就写了名字，不过这名字呢不是他真的名字啦，是就是他的就是隐姓埋名啦哈，他这边上面你可以写到一个叫什么叫 R Mate 啊，时间呢就是1917年，然后呢就签完名之后呢，就在这个作品上面呢就给他取一个名字啊，叫做泉水的泉啊 Fountain。那么这个作品呢就完成了，于是呢他就把这个全这个作品呢就交到当时呢在当地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展览会，就进去展览的。大家猜猜看，这个展览的单位有没有接受这件作品？有？没有？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艺术展览，对不对？好，那其实呢并没有被接受。是很可惜哈，那主办单位呢就给了一个理由啊，说这件作品呢太怎么说不道德，然后太粗俗了啊，就这样子。好，但是呢其实呢就达到了这个我们说杜尚的他的目的了。其实他是借着这个作品呢去引起当时的大家一些广泛的一个讨论。的确，这个作品在当时呢，也确实引起很大很大的风波。那为什么这个小便器哈，这个东西呢，这个东东为什么引起了这么大的风波呢？其实他们在思考一个问题，也是这个杜尚他所要呈现出来的，就是艺术是什么？他在挑战这个东西。好，那。 这个作品呢，其实很颠覆哈。它因为我们看就觉得它就是一个东西嘛，好像不像一个艺术品哈。那特别是在当时呢，特别是西方哈，西方这个西方的一些国家呢，因为艺术品哈这个东西呢，在当时呢，我们说在基督教非常影响各个层面的时候，这个艺术品其实也就是说效力于宗教。它其实就是跟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一些元素很有关系的，所以它传播的是一个信仰。那但是这个创作者呢，杜尚就十分的反感，他觉得呢他呢就觉得要抛弃这些艺术的条条框框，在他的心里面呢就有一种叛逆的种子。什么叫做艺术的条条框框？什么是艺术哈？他觉得艺术呢，就是不是说画的像不像。艺术也不是那个我们说画的美不美啊，或者是说他在赞美什么，他在歌颂什么等等等等的。他认为呢，艺术应该是打开这个自我里面的这一种的感觉的这感官的这种通道。好，所以艺术其实不是艺术，它是表达自我思想的一种载体。好，这是他认为。所以呢，这个杜尚呢，就用什么呢？用不想，很有意思，他就不想创造的创造哈。什么叫不想创造的创造？他就是拿一个现成的东西，就是这个现成的一个东西啊，所以他叫做 ready made， 就是拿这个任何一个东西，然后呢，经过组合啊，重新组合之后，让他这个东西本身产生一种用途的意义，一种改变等等的。例如说，大家可以看到哈，很有名的就是这个看起来就是轮胎啦，脚踏车的轮胎哈，很细，可是这个轮胎很厉害的，可以跑很远。然后他把它砸掉以后呢，就放在一个凳子的上面，这个是一个艺术。那你怎么去想象呢？好，然后呢，再看到这个蒙娜丽莎，她长了什么？长了胡子。他认为这个他要展现这个东西里面的他的思想。那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保罗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他虽然是短短的，可是保罗呢，他呢在写信的时候，他通常都从教义开始着手，跟着就是应用，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他写作的这个 pattern。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教义的两个部分。那么在下一周呢，我们就会看它的应用的部分。好，那么回到今天看到它的教义的部分呢，教义的部分呢，其实很简单，就分了两个部分。一个呢，就是外邦人，就是异族的人的生活方式；另外一个呢，第二十到二十四节呢，就讲到了基督徒的生活方式。那今天呢，当今的人呢，我们说当今的人呢，特别常常或者我们可以听见说要活出真我，活出我自己，拒绝呢遵守从传统来的，或是从别人道德要求来的，盼望能够依据个人的这一种的喜好而生活，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而且认为呢这种顺从这种自然的本性呢其实是合理的，是我里面的东西，我跟自己和好，甚至呢这样的一种思维呢是神圣的。不过呢，圣经的教导呢却不是这样。保罗在今天里面就指出来说呢，在信主之前，人呢依循的是一种叫做虚妄的心来过生活。那想请问弟兄姊妹，什么叫虚妄的心？就是很虚假，很飘渺。虚妄的心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哈，就是没有神的光照。好，他没有神的光照，或者是说没有神的启示跟他有交流来往的这一种的思想。好，这一种思想。然而呢，我们也知道人唯有透过在真理的光中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甚至认识这个永生神，这是一条真路，也才有可能活出真正的我。这个真正我是反映上帝的形象的。那保罗就指出来，我们信主之前呢，他呢是一种渐渐变坏的一个情形。 那他就在下面尝试着用这样渐渐变坏的一个情形，让我们看见有两个词啊，就是有一个好，我们说有一个啊，这个单词我们看见哈，叫做迪亚，就是都因啊，都因。他说他这个旧人怎么怎么样渐渐变坏呢？啊，他说啊，都因无知啊，都因刚硬啊，这是一个我们叫做因果关系，有这个因，然后就会有一个结果。那保罗指出呢，这种的虚妄的心呢，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他有一个起点的，这个起点是说到他的心啊，就是顽固的去拒绝已经神显明的这种真理啊，心里就刚硬啊，那个硬呢是啊，他那个原文是像啊什么白云石，还一种石头很硬，然后呢自己无知，结果呢就与神所赐的生命怎么样？隔绝了，因为神已经转离他们了，直到呢最后怎么样，良心就上进了，然后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个是一个我们从表面上看得出来，保罗呢一步一步的阐明出来这个旧人是怎么样渐渐变坏的，从这样一步一步来。那 NEV 有一个很好的翻译，他说什么？他们锲而不舍的追求邪恶贪欲这种欲望的满足，翻译翻成的非常的这种好像很有形象的这样这种样子。那么因着心里面这种刚硬，所以灵魂就会麻木了之后呢，就无法能够过一个真正自我的生活，真正的自我是有上帝形象的。我们试着用这张图来看一下保罗所要表达的，就是一层一层的。第一个阶段，从我们可以看到是一种顽梗坚硬；第二个阶段来到了昏暗，昏暗没有真光照亮；第三个阶段就来到一种死亡，死亡其实就是上帝远离了，死亡意思是一种跟神没有相交、没有来往的这一种的情况，跟神的生命隔绝了，没有通电了第四个阶段就来到哇，我就随手欲来，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8月11号刚刚结束的这个巴黎奥运会是吗？大家有没有看？有，我也有看有没有看开幕式？有这个开幕式呢所展示出来的其实就是这一种旧人的这种已经到了这种放任无度放浪形骸的，所以你会感受到一种死亡，一种乱性，一种恐怖，一种崇拜偶像，它直接挑战的是人类的良知跟道德底线，是吗？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在奥运会呢，在 早期也就是在主前呢主前八世纪的时候呢，希腊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运动就的一种传统。那么那时候的运动会呢是怎么来的？就是跟希腊神话有关系。传说呢是在宙斯赢得一场在这个希腊神话里面，宙斯很厉害的，他赢了一场战事他赢了。那赢了以后呢，就他开始了这个集会。这个集会呢，就是让人呢去敬拜去拜这样的一个神那在哪里呢？就是在当时的一个宗教的中心，叫做奥林匹亚这个地方。在那里呢，他们就建了一座呢12米高大的一个宙斯的雕像，它是用象牙跟黄金所铸成的。所以呢，运动会一开始呢，就是从祭拜宙斯开始的那当然大家可以想象，在那当中的那一种的酗酒一种乱性，都在宗教的仪式当中，大家可以常看见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催生这个奥运会的这个精神呢其实呢并不是运动本身，它是中希腊的宗教。时间来到了第四世纪当时呢，在我们刚刚有提到西方在基督教它成为一个罗马的一个我们说一个国教，所以当时有一个皇帝这个皇帝呢叫做狄奥多西，他在西元前呢393年的时候呢，他就下令了要禁止奥运会。为什么呢？因为基督的信仰是不是敬拜一神的？ 所以呢，这个有浓厚异教色彩的这个奥运会呢，就怎么样被禁止了，退出了人类的历史舞台。那么一禁呢，就禁多少年？大家知道吗？1500年，一禁就是15个世纪过去了。1500年，在人类的历史上呢，这1500年里面没有奥运。时间来到了1852年，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德国人，他呢是对这个古代的这个奥林匹亚的运动会非常的感兴趣，所以他是做一个考古学家，他开始研究，然后开始考古，然后就发现呢，哦，在运动会在当时是很好的一个这一种聚集，好，跟着呢，他就觉得说应该要恢复这种的这种的奥运会，跟着呢，法国其实他是教育家，一个法国人叫顾拜旦。这个人呢，就开始经过多年的努力，于是呢，在1894年的时候呢，就成立了国际奥林匹亚委员会，开始成立了。然后呢，规定了每4年呢要举办这样子的一种的这个运动会。然后呢，跟着在1896年的时候呢，就在现在的这个雅典呢，就开始第一届的现代我们所看见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今天我们看见的。而且现在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呢，并没有像最早期的古代希腊那种崇拜异教的这种仪式，好，就是现代的一个奥运会。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我们讲到保罗在提到旧人是怎么渐渐变坏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奥运会呢，它的一个所谓的它的精神是什么？因为我们透过它精神后面背后的这个精神跟思想的时候，去看见到底保罗在讲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什么样一个体会。所以到了1980年的时候呢，下面还有两段哈。1980年的时候呢，在我们说天主教哈，主教有一个主教呢，就是在奥林匹克运动会里面呢就开始布道哈。那他有讲一句非常经典话，他说：“重要的是参与，不是得胜。”不是胜利啦哈，所以这句话就非常的流行，非常的 popular， 还有很多人引用这句话来传递的重要的奥运的精神哈。那1913年呢，奥林匹克的这个委员会呢，就用到了就是他的格言呐哈，他们制定的格言叫做"更快、更高、更强"。好，不晓得大家知道今年的格言有没有留意到，是不是这三个？更高、更快、更强，还多了一个，更团结。它其实是在2021年的时候加上去的。好，它传递的是这四个。那奥运的精神呢？好，刚刚提到说我们怎么样透过保罗这样经纶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奥运这个精神哈，它呢其实反映的人类文明的一种变迁。我们来看，那么在古希腊呢，它讲的是一个神话，是吗？所以古代的奥运会呢，它有着浓厚的什么异教色彩。到了刚刚我们讲300多年有一个皇帝他呢就禁止了奥运会，然后跟着呢让我们看见了那时候标示着基督教的一个主导地位主导地位。到了1908年，有一个主教不是有这个布道吗？讲到也可以感受得到，当时基督教的文明还是很有力量的，因为他可以在奥运会上讲到，是吗？好，今天我们好像没有看到那更快、更高、更强的这样的奥林匹克的格言呢，也体现了一种很浓厚的我们说人文主义的色彩。但是跟着呢现在还加上一个就是更团结也讲到这个奥运的精神，希望把全人类都联系起来。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一路看下来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在体育界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的情形。但不只是这个部分，我们也看到人类一个文明的一个潮流。我们同时可以看见整个大环境在欧美时候受到我们说启蒙运动的影响，所以那时候就有所谓的世俗主义。一般我们不太会流行世俗主义， 那其实保罗那时候在西元公元前初期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感受到的那一种的世俗主义的那一种的、底层在里面。其实世俗主义、很复杂的、它很复杂的、思想的一个体系、很多。那我们今天呢不尝试多讲，那、举凡大概比如说、自然主义、崇拜自然主义，然后还有我们说人本主义，还有存在主义、相对主义，甚至是马克思文化主义等等的。但这个全部的这些的世俗主义等等等等的时候，其实它里面的那一种的底层的哲学都是违背圣经真理的世界观跟价值观的。那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呢是很明显的，而这样子的影响呢也一直、让西方的一个社会去推动去基督的一种进程。我们举一个例，例如相对主义现在很流行了，大家都知道哈。那基督、基督的信仰讲的是绝对，是吗？但是在相对主义之下里面，它就绝对、它是反对绝对的，好，它也否定了、这一种的普世的、道德的权威、推崇的是一种包容，要去包容、不同的、价值观，要去包容不同的、生活方式、等等等等的。好，然后也讲到、又例如说像、我们刚刚讲马克思的文化、文化主义呢、怎么样呢，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说 LGBT 的这样的一个少数族群呢定义为少数族群，所以大家应该要去接纳他们，然后呢因为他们是被压在底层的，好，大家要去看重他们，这样呢是一个有意义有道德的、声音，好，有的一个意义。所以呢我们说当、大家回头看这一段，不论是你们有没有看见，但是这一段 开幕式呢，其实迪士确实是很、我们说惊世骇俗的一个表演，其实就是我们说刚刚说世俗主义的一个信仰的告白。西方主义把、基督的一个信仰呢视为敌人，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融入许多的这一种的反对基督教文化的这种元素，还包括、同性恋的这样的元素在里面呢，这也就是逻辑上的必然了。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特别是保罗的书信也好，或者是在启示录后面都会看见，我们有所谓的叫做、敌基督这样的一个，好像有一张的思想在世界的当中，在世俗的里面，这样在影响我们、弟兄姊妹们。那我们说敌，这个敌哈，不是只是反而已，它其实是取代，是取代。所以大家看见那个图，如果你有看见开幕式的时候那个中间那个位置被取代了哈，就可以感受到这其实不是一个我们叫文化战而已，它其实是一个属灵征战，哈，很厉害的属灵征战。文化反映的是一种信仰，好，信仰是属灵的事，它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但是我们也知道，当人跟上帝在征战的时候，其实人只是一个被利用的工具，背后就是有黑暗势力的、影响，好，特别是魔鬼撒旦，他透过罪的权势，然后呢使用他的工具人在地上跟上帝来做为敌。然而弟兄姊妹，我们也知道圣经看见了这场属灵征战怎么样，已经定了，是吗？好，因为我们、这个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的恩典，他从死里复活，魔鬼已经失败了，好，基督已经作王掌权了。所以在腓立比书那边呢就讲了说、耶稣呢存心谦卑、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所以神就将他升高，然后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好，然后呢叫一切在天上的在地上和在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不 称颂耶稣基督是主，将荣耀归给神。所以这场属灵征战呢其实结局已经定了，耶稣已经得胜了，已经作王掌权了，天国已经实现了，并且将来还会圆满，我们就等候这段时间。 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这是一个不是文化战，而是一个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然而，我们也要知道，魔鬼知道他无法拆毁耶稣基督他的所建立救赎所建立的天国，所以魔鬼只能透过在地上兴风作浪。魔鬼也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去拆毁耶稣已经成就的工作，所以魔鬼只能透过破坏神的创造来做破坏。所以那上帝的创造是什么呢？起初的时候神造人，造男造女，是吗？而且上帝呢已经制定了人类的伦理规范，是吗？所以这时候呢，魔鬼呢就去挑唆人去违背上帝的创造，去扭曲人的本性，然后让世人呢更大程度的去亏缺上帝的荣耀。那我在两个礼拜以前，我跟一个基督徒吃早餐。那为什么跟他吃早餐呢？那因为呢他短时间在温哥华，跟着呢他就要回国内去，所以呢我觉得是有需要跟他交通一下也是主内弟兄姊妹的一种关怀然后呢就约了一个地方吃早餐。那开始呢就聊了很多一般呢都是我们更新彼此的一个近况。那跟着聊到中间的部分呢，开始他有一些信息出来了他就聊到说那个他呢最近去参加了一个聚会很好很有帮助那我就说那是什么聚会呢他就提到说是一种叫做大自然疗愈就是接触大自然很好看看这个这温暖的阳光我呼吸新鲜的空气看看小花小草等等等等的。然后他里面呢特别提到说这个东西让他感受到是爱就是感恩，然后呢他要去倾听内心里面的这个声音而活等等等，聊了很多我就不一一多讲那天我们早上从我记得是9点，我们一直聊到下午1点半那这个东西他聊了很多，但是呢里面他就是没有聊到耶稣基督钉钉十字架。那我们说我们不需要这么保守，一定要聊到耶稣基督或并他钉十字架但是你 somehow 你真的可以感受到那一个的那一种的迷惑是存在的所以呢我们又聊了一些东西那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他说有帮助其实就我们说我们去读一些社会上的一些文章或是世俗的一些文章也是很好的心灵鸡汤但是你就没有办法真实经历到十字架赦罪的平安那感谢主了。我们在聊到最后的时候呢就特别提到因为时间也就是拖了很长了那跟着呢我们就说要不我们就一起祷告那么我就引了一段经文那段经文就是其实今天的诗歌里面有唱出来就是耶稣基督呢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那么我们就去翻了圣经我们就一起祷告那么在那个当中呢这个基督徒呢就是似乎呢你可以感受到他就是有被圣灵所触摸他呢觉得他要好好的再去思想整理一下他的信仰好，那话我们就讲到这里。那我刚才要表达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讲到世俗主义的一个迷惑性的时候，其实就是充斥在我们当中。那无论是我们看的，我们说我们听的，我们手机所领受的信息量非常大，所以我们都要留意这些的这些的东西的背后要求神圣灵光照我们要接近我们。因为世俗主义呢它呢在很多的这种用词上跟基督的信仰很像，例如会讲到爱、正义、包容、自由等等，但是却篡改了或是改变了这些名词里面的内涵呢，其实根本就不是真正反映出圣经的价值观。好，跟着我们就看到保罗呢除了描述到外邦的生活情形呢，跟着他就开始讲基督徒的生活方式。那又是什么呢？ 他其实用了很简单的三个动词，这三个动词是简单的过去式，过去你们如何，今天你们如何。好，他讲到三个重要的这个很简单的过去式动词，其实就是去学、去听、去受教。这三个呢动词呢都连接于学了他的真理，学了他的真理。那我们知道呢，当保罗指出来，就是传道者，当我们接受了这个信仰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从传认识这个基督开始的，接受他的救恩，所以我们就要学基督，接受他，然后呢学习关于基督的传统。因为我们刚刚一起诵读的使徒信经是吗，这也都是基督的传统所下来的很清楚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位成了肉身的道，他是独一的神，他是人，他曾经受死复活，现在作王。我们也必须要讲他的主权，他而且是宇宙的中心，他设立的公义夺度等等等等的，并且呢我们也要活出那个新生命所带来的上帝的形象，就是有真理的仁爱跟圣洁。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这样子的一个保罗想要铺排的旧人跟新人的一个比较的时候，我们要问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不知道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再来的征兆其实正在发生。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那在圣经里面也有讲到关于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一种混乱也好，灾难也好，但我们基督徒我们也会在当中，但我们不需要惧怕。可是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警醒，我们需要警醒。我们刚刚提了很多关于我们刚刚想提到就是说奥林匹克还有包括艺术等等的这些的基督文明在西方以前带来的现在衰败的，但是基督文明的衰败并不代表天国失败了，基督教的文明也不是只是上帝这个国度不代表他的全部，只是基督的文明在过去是上帝这个上帝之城光辉所发散出来在人间的一个祝福。所以呢大家能够感受到，当福音普遍的被世人拒绝的时候，上帝之城上帝的光辉上帝之城的光辉呢会从这世上暗淡的就是暗淡下来就是会暗淡下去。但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的时候，地上的大巴比伦呢会怎么样，会崩塌，上帝之城新天新地会从天降临，这是我们所相信的。而这新天新地呢也是永远长存的，这是我们所看见的。但是呢当那一天再来的时候呢，那一天一定会到来，那我们在这段时间的时候，我们需要认识自己的罪，我们也需要认识耶稣的基督的救赎，他永远可以拯救我们到底。所以当然即便是有一些人拒绝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是起码他们能够有保持尝试或良知，神放在人里面这种良知，运用上帝给人在里面的这种良知去分辨善恶。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弟兄姊妹，如果上帝允许小人得志，好像我上面所写的，上帝也可以使用这样的环境迫使我们去专注，去专心仰望耶稣基督再来时候的盼望，以及他耶稣基督要行的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不需要惧怕这个恶人当道，无论今天你是落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你或许会遇见好像小人当道的一个局面，或许是在你的你的职场，或是在你的人际的关系的当中，或是甚至在你的家里面，好像那个这个粗俗这个比较凶恶的声音出现，或是比较不 OK 的情况当道的时候呢，我们呢都仍然要谦卑，我们仍然要专心的为此来祷告，我们呢不怕恶人当道，只怎么样，只惧怕自己没有办法去分辨。 再说，如果上帝把这个文明，好像我们已经来到一个好像很衰落的一个黄昏，上帝也可以使用黑暗前的最后一道余光，提醒我们去盼望另外一个黎明，而且这个黎明是永远都不会消沉的。我们呢不需要惧怕要来的黑夜跟苦难，但是我们要惧怕的是自己分不清楚昼夜。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开始要进入一些反思，盼望能够带给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些对于这样的一个世界一个非常的去基督化的一个文化的里面呢，我们要警醒。首先呢，我们可以透过用基督为中心的这样一个视角，我们换一个视角，然后你去辨认这个世界的文化，就用以神为本的样观念去看待历史的走向，去看待一个价值观，还有哪一股势力，哪一股力量在与基督为敌，我们都需要来留意。跟着呢，我们也许你说我们很卑微啊，我们也不能够影响什么，但是呢，我们起码我们可以祈求圣灵祈求圣灵这位三而一的这个真神的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呢把我们的圣经好好的在里面当中来学习，我们天天呢我们能够来心智来改换一心，然后要来查验。好，我们不但读了，我们还要去查验何为善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叫我们不被这个世代所迷惑。我们所听见我们所看见的都需要很留意去求神来保守。当然我们也可以认识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一个危机，好让我们警醒。刚刚有说要警醒，我们不是沉溺于每一天的生活很好，岁月静好很好，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祝福，但是我们也要看见我们真实的盼望是在天上永恒的家乡，然后我们活出来每一步脚踏实地在地上好好过生活，这才是我们应该要去回应的。再想一想，如果这样子的一个世俗的一个思想在当中冲突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来拦阻这样子一个敌基督的一种文化的泛滥又或者至少我们不要去助长它，不要去推广它。好，最后我想给大家来看一个在8月8号有一个美国的田径选手，大家有没有看到过他的名字叫做悉尼麦克劳林他好像才22岁他呢是在田径界其实他刷新了很多很多的记录。那么在今年呢这个奥运会里面呢，他又在400米的这个跨栏跨栏赛里面得到了那个金牌，很厉害的。而且呢这个还这个破了世界的记录又多少了几秒我忘了很厉害。那他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呢我上面有打出来翻译成中文他说呢，世界纪录来了又去，金牌也是会朽坏的，只有天上的荣耀是永恒的。他说自己不配得到什么东西，但凭着信念的恩典，他拥有了一切，就是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阿们，这是他所说的。就盼望我们也能够认识到我们信仰的宝贵，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为把我们买赎回来的，把我们在这个混沌的世界迷茫的世界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能够活得通透。所以呢，不是我们自己配得什么， 也不是我们值得什么，乃是在于我们凭着信心和恩典，我们能够常常的心智改换一新，天天的要来更新我们这个生命穿上新人保罗告诉我们这个新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是有真理的仁义还有圣洁，叫我们每一天呢所努力的 不是白费，好，我们努力了半天，结果都是这个昙花一现。而当我们是穿上新人的时候，我们每一天所努力的，却是可以存留到天上永恒的冠冕啊！我这边有提了几个冠冕，不晓得你还可以不可以想到多个冠冕啊？不朽的冠冕、欣喜的冠冕、正义的冠冕、荣耀的冠冕、生命的冠冕。阿们。那么我们啊，感谢主。接着呢，我们借一首回应诗歌，叫做《从亘古到永远》。我们一起来回应我们今天所听见的信息啊！如果方便的弟兄姊妹呢，我们啊可以一同站立，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来回应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还有他对我们的救赎。